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江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大家好，我是陆家。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第四位女性就是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这个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11-12章。以色列的王大卫因为看见黑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洗澡，就起了色心，然后呢就把他召进宫，并且和他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八十八因此就怀孕了。当时八十八的丈夫正在前方作战，大卫为了遮掩这件事情，特地呢将乌利亚从前方召回，千方百计呢要给他和他的妻子同房，但是乌利亚呢恪守军人纪律而不从。大卫无计可施的时候，就下令给元帅约押，要将乌利亚挑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让他战死。乌利亚死了以后，大卫娶了八十八为妻，并且生下一个儿子。但是上帝对大卫做这件事情非常的不高兴，就派先知拿单用比喻的方式去教训大卫。大卫深深地感到他犯罪了，痛改前非，并且因此写下著名的忏悔诗，也就是诗篇第51篇。大卫犯奸淫谋杀的事实让人感觉到罪的可怕和人的软弱。为什么一个亲近神的人会犯下这种大的罪孽？这个罪不单只是奸淫，还有杀人，还有谎言，还有恶毒，还有奸诈，是很可恶的。虽然大卫真心的悔改了，回转归向上帝，但是犯罪的后果还是不可避免的。后来大卫的儿子亚撒龙背叛，王国陷于内战当中，大卫狼狈出逃，但那嫔妃也被亚撒龙侵占，处处都可以见到这个犯罪的苦果。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为什么马太称呼八十八为乌利亚的妻子呢，而不是直接称呼他的名字呢？因为在上帝的眼中，八十八还是乌利亚的妻子，并不是大卫的妻子。大卫是抢人家的妻子，并且谋杀人家的丈夫，因此神灵必有放过这件事情。这是感动马太将大卫这笔浪账记载下来，做历史历代信徒的借鉴。但是呢，上帝的爱却远远的大过人的罪。大卫既然真心的忧伤痛悔，他的罪一定会得着完全的赦免，并不会被纪念。大家可以看弥迦书7:18-19。耶稣也还是从得和八十八的儿子所罗门而出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马太福音家谱当中的四个妇女，其中三个都是有罪的：他玛乱伦、拉合是妓女、八十八犯奸淫罪。另外一个呢，则是被咒诅的摩押人的后代。这个就表明基督不仅和犹太人，也和外邦人和有罪的人有关，但是罪人的君尊的救主。耶稣的祖先当中有些人很有名，有些则不是这种，有些相当了不起，也有些却是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比如说马拿西。但是尽管家族中有许多的问题，耶稣还是活出了上帝要他活出的生命。一般人的情形是，如果家人有不光彩的过去，连自己的脸上都会觉得不光， 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种非甘愿或罪人认同或罪人同住。接下来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一首，天使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种我们就很清楚，原来主耶稣的家谱肯定的记载这些有罪的人和妇女，表示他是和我们这些罪人有关的，他是我们这些罪人的救主。所以得来，他的名字叫耶稣，是要将我们从这些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花点时间来祷告，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也为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个家献上感谢。一想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或者是你会感到难以开口，但我们还是要感谢。即使你家中有许多的问题，但是嘛，神还是会成就他对你的计划，就像他为他的儿子所做的一样。阿们。
主耶稣说，凡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杜鹃，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神的荣耀离开了。在西方国家，有很多建筑宏伟的教堂，特别是在一些欧洲的地方，有些教堂啊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一座一座高高的哥特式教堂，有些呢可以高达百多英尺。当人站在教堂内向下仰望时，教堂的天花板啊不止离地极高，而且呢往往有美丽的图画。有时为了看美丽的图画，还得用望远镜才能看得清楚细节。教堂的窗门又用彩色的玻璃铺起，极为的美观华丽。可惜的是，今天有许多这样的教堂却是在萎缩，只有少数信徒在主日那一天聚集崇拜，平时呢就成为游客们参观打卡的景点，有些甚至把回教徒购买回来，改建成为回教寺，也就是清真寺。最初这些本来是用来敬拜至高神的圣殿，今天啊却落得空洞而华凉。他们的落寞是由其属灵的衰落的原因呢？耶稣在世最后一个星期也曾进入犹太人的宗教圣地圣殿，这是犹太人引以为傲的建筑物。那一次主耶稣却是预告了他的衰败。我们来看一处经文，马可福音13章1到3节。马可福音13章1到3节，摆好你的圣经。耶稣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面对圣殿而坐，圣殿的石头果然是极大极美好呢，其中有2-3丈长，数万斤重。历史学家约瑟夫说，有的石头长到11公尺，宽5.4公尺，厚3.6公尺。又有一处记载说，有的石头长度超过20公尺，宽2.7公尺，厚2.3公尺。他也说，殿廊的柱子啊，高达11公尺，都是用整块洁白的大理石造成的。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重修圣殿的施工已经接近50年了。记载在约翰福音2章20节以及8章59节，到主后63年修圣殿的工才告完成。路加福音21章5节说，圣殿是用麦石和贡物装饰呢，有外邦的君王献上好些贡物。历史学家约瑟夫说，希律王为圣殿掘了一棵金葡萄树，镶在殿门的上面。这棵树啊很大，手工是极其的精美呢，其上的穗子有5-6英尺长。他又为装饰外院的墙献上了许多乐物。当时的百姓可能也曾为装饰殿墙和殿廊献上了贡物。在《使徒行传》6章12节到14节记载， 犹太人不太喜欢听着圣殿加了必致毁灭的话，但主耶稣的预言到主升天后40年，约公元70年，就完全应验了。那时罗马军攻取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为防御敌人起见，先将圣殿的回廊焚毁，但罗马将军提多为顾全荣誉，愿意保存圣殿，便下令军队暂停进攻，派人救火。无奈啊，犹太群众仍然奋力追击，激起了罗马军的愤恨。大众呢，有人不顾军令，暗中放火，以致全殿焚毁了。罗马军的大帅见其光景，就下令将圣殿的墙垣、城内的房屋和城墙完全拆毁，将房屋和圣殿的地基刨挖。因此，在战事以后，除了三座楼和城墙西边的一部分之外，其余的房屋和城墙都被完全的拆毁，成为了荒场。在圣殿之外缘的基墙上，有好些激荡的石头，到如今仍存在。犹太人经常到那基墙旁哀哭。每逢星期五午后，他们会在那里为圣殿举办特别的拜哀聚会。听众朋友，请注意，当主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从犹太的政治上、圣殿的建筑上和宗教的态度上，并罗马对于其附属国之宗教政策上，绝对不能够看出会有这样的结局。更何况其他国家有名的大建筑物，如雅典各城的殿宇，虽然被掳掠过、损毁过，却没有如耶路撒冷的圣殿一般，竟被拆毁了那样的彻底。那些殿的高墙和华美的柱石，有些到今天还存留，足以证明当时的荣美。耶稣却知道犹太人全体和圣城并圣殿迦南的结局，这关键在于犹太人不简单和弃绝他，正如个人迦南的结局一样，是寡妇每一个人简单和弃绝他的预表。从主所说的话中，很少比这句话更为悲惨动人呢。他拆除圣殿，最好也没有在进客里面。次日群众照常的来，想多听他讲一次道，但他已经不在里面了。他最后的话已经说过了，他总不再对他们说道他们的罪恶不是关于他自己的恩惠了。犹太人的殿从今以后要照主耶稣所说的那样，成为荒场留给他们。但主耶稣和门徒出了这殿以后，这殿实在是荒凉了，只等候那可怕的结局。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这殿荒凉到一个极点。犹太人自己也记载说，在圣殿败毁以前整整40年的时间，圣殿中的灯忽然很奇妙地熄灭了。正是这样，因为那时候的那位长官拜特曼弃绝了，便不再发光照耀了。而这40年也正是主预言圣殿败毁前的年日，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没有属灵的原因吗？由于犹太人弃绝耶稣基督主的教训，他们不听，纵然看见主行了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最后呢，还把主钉死在十字架上。就算是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还是不信，他们弃绝了主耶稣，真是到了一个地步。这正是他们灵性的死亡，这比肉身的死亡还要可怕。正是由于他们这样弃绝耶稣基督，虽然自称是在敬拜真神，却没有身体力行 可钻心山的教训。故此耶稣基督离弃了他们，让他们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何西阿书九章十二节记载，主借何西阿先知曾说，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福了。但神离弃他们，他们引以为傲的闪电也就免不了败坏的结局。主现今仍是继续的看见需要让眼目的师傅下面所有的真实情形，并且在那种只在外面使人满足的宗教上面写上以加布这个名字，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这种宗教具有伟大的建筑物、专业的仪式、悦耳的音乐，但是没得沾沾属灵的事物，总归不过是一种好的舒适俗物而已。这些东西在未毁以前已经是一片废墟了。但主耶稣拜那些呼喊何撒呢那群众所欢迎的那一天，在闪电的言语中做了一次还有重大的意义讯息。这件事在圣经记载的很简单，他进了闪电，周围看了各样事物之后就出去了，并没有说什么话。他只看了那里所有的物件和一切事，但是主不但是看到了物件，他也看到了那看不见呢，连人的心中所想他也看透了。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多想，主耶稣已经注意到他们以前的假冒伪善无端的空洞啊，而且他心中宣告他们的境界是一种伪善而已，倒是做个人看呢。但是这位基督今日来巡视今天的教堂，他会有哪样的评价呢？这一段经文论到耶路撒冷遭毁灭的预言，仍可作为给今天的教会一个有益处严厉的警告。或许听众会说，哈，我们没有宏伟的大教堂建筑物噶，甚至呢还没得固定的聚会地方，我们要好得多了。各位听众朋友，请留心，真正的教会不是那些建筑物，教会呢是指那一群愿意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如果教会侍奉的人不是真心接受神做他们的主，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行事为人的话，如果基督徒来到教会不是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主，乃是存着各样的企图，无论这些教会有没有教堂建筑物，不久都要过客。除了介绍基督为教会的元首，甘心诚意的遵循他的教训，没得别的事物能够阻止教会不变成不能荣耀神的群体了。如果我们聚集不是高举三位一体独一真神以基督耶稣为核心，那么我们就看不见神的荣耀。如果在教会侍奉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或是寻求地位名声以高抬自己的话，他要知道神必审判他。而事实上今天仍然有人在偷窃神的物，夺取了神的荣耀，仍然有人把肢体的奉献放入了自己的口袋当中，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我们不能忘记还有一件闪电遭毁的事情，主耶稣在开始工作和工作将完成的时候曾两次发怒斥责备人不该容忍做买卖的精神侵入闪电，将祷告的地方变成了宰物。在今天还有哪样比这种属实的行为敢玷污闪的点呢？这种行为毁灭了闪电的属灵特性，玷污了他的情节，阻拦了他的结展，做了不尽天然的笑柄。我一想到教会那样尊重世上有地位不精确的人，那种单依靠属地的事物 用舒适的法法为教会工作筹款，甚至有时候借着演戏跳舞筹款。我便悠悠长长地问自己，如果基督手中拿着鞭子站在这里，他看见人这样亵渎神的点，将要有怎样的感想？他要对这些事说什么话呢？我问我自己，这样的教会是否真是照着他所能承受被圣灵充满？是否是真照他们所说呢专心依靠他？是否真照他们所告诉世人呢不求别呢，只求神的荣耀？巴不得今天所有的教会都拜圣间的主接近一号。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